拒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住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要继续我们昨天所交通的，就是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录有一个很大的七，因为就着神的计划来讲，他心中为着以色列人有七十个七，那么六十九个七呢，就特别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特别是讲到主第一次来。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乃是代表许许多多圣经中围绕着主第一次来的预言。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七就是放在启示录，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启示录里面满了充满了七。那么当然启示录里面的预言主要的是围绕着主第二次再来，那尤其是最后的2520天。那么我们也曾经看过，就是因为这个七，所以我们看的，我们知道说整本启示录的启示是个动态的启示，给我们看有七个连环七。第一个七是独立的，就是七个教会，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七个印，当你要知道第七个印的时候，结果呢你发现是七个号。那么然后呢你继续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发现有七个不同的景象或意象。那么等到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你发现它有七个碗。那么等到你要知道第七个碗的时候，你知道说特别讲的巴比伦，那么这里巴比伦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它倾倒了有七个步骤。那最后呢，等到我们要知道最后的一次的时候，结果原来就是整个宇宙最后的七个景，最后的七个场景。那么最后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那就指的宇宙的结局来说的。所以整个的启示呢是引人入胜的启示，慢慢的把我们带到神所要启示的中心。这里面当然有艰难，这里面当然有七号，这里面当然有七碗，这里面当然有兽从海中上来，兽从地中上来，然后龙又站在沙滩上，然后又看见星星月亮披戴着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还有怎样的龙就在他的对面。所以这些种种弟兄姊妹，当我们注意，就是说这个启示不是一下子看见的，不是，乃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给我们看见圣灵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然后一个布幔揭开，另外一个布幔又揭开了。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啊，怎样的整个的启示录可以说刚好分着七个七段，那每一段里面刚好都有七个重点。那么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会再重复。那么我们呢昨天已经开始来看第一个七，就是讲到七个教会。我相信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论到七个教会，对着约翰来讲是个历史，对约翰来讲是个教会失败的历史，教会第一个世纪就失败了，不要等到2000年。我们知道肉体，今天的肉体和第一世纪的肉体是一样的黑，世界仍旧是一样的猖狂。所以我们看见不止约翰看见教会诞生，也看见教会成长，然后呢最后几乎长成。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以弗所书能够接受一个启示是全本圣经最高的，那就是以弗所的启示。哥罗西也是如此，腓立比呢教会能够接受，给我们腓立比书的经历乃是最深的经历。所以不管是最高的启示，不管是最深的经历，你看见这里有一半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这些话对他们来讲不会就不会叫他们担当不起。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约翰的确看见教会 诞生，然后成长，甚至于成熟。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知道是约翰做见证，尤其他活得比别人更长。保罗没有看见，彼得也没有看，他已经到荣耀里去。你想他们心中是何等的安慰。但是约翰呢，他的确看见教会脸上的皱纹，也看见教会脸上的玷污。他看见自己的皱纹跟玷污不稀奇，但是叫他惊叹的就是，怎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会老化，也会衰败，也会脸上带着玷污。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约翰在那里回忆的时候，那因为约翰他的职事是不忘的职事，所以借着他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感谢主，约翰必须看见什么。所以等到他回过头转过头来看，他看见七个金灯台。教会是有血有肉的一般人，是的的确本来在这世界里面曾经落在最终，然后呢主把他们拯救在呼召出来的一般人。那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就是这一般人聚在一起，也就是这一般人什么时候他们体贴肉体就老化了，什么时候他们与世界靠得很近，我们知道就被污染了，就被玷污了。所以到底今天教会怎么能从这个光景里面蒙拯救，怎么能走恢复的路呢？感谢主，这就是保罗，这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等到他看见，回过头看，原来七个教会在天上就是七个灯台，今年众教会在地上，但是今在至圣天上的圣所里面有许多的灯台，不过是用七个灯台来代表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说，那些金子从哪里来？那些金子是这个见证是谁来维持的？我们知道说灯台代表见证，那么如果以弗所教会失职了，他们不要他们，或者说他们没有在那里负起见证的责任，结果主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因为灯台失去的功用不过是白占地图而已。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到底我们教会的明天在哪里？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今天第一个世纪的肉体是如此的猖狂，世界是如此的骚扰教会，到了二十世纪，今天我们仍旧是如此。所以呢，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借着主写给七个教会那个书信，我们就清楚了。虽然七个教会有五个需要悔改的，但是在每个教会里面，主的呼召得胜者，得胜的，得胜的。意思就是说，当大体的教会都失败了，结果有一般人，他们愿意站在神旨意的中心，他们体贴神的心肠，他们愿意把见证放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的得胜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得胜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能够得着荣耀，不是的，他们得胜的目的是希望全教会，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全教会就得胜了。所以这一般人就是圣经所说的得胜者。所以主在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像推亚推拉那么不像样的教会，你看见吗？主还是呼召得胜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把灯台废去？没有，借着灯台，借着灯光，结果神就产生星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不管教会的光景如何，感谢主，你看见见证的责任总是在一般人的身上。当他们发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发光了。所以我们看见一封一封信里写下去的时候，刚好是七封的书信。那么这个七个教会的确是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主好像仿佛安慰约翰，你所看见的罪过是教会的头一百年的历史，但是我知道教会要发展，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我们的主最少要看到前面两千年到现在教会是怎么经过的。所以原来这七个教会是当时的七个教会，同时呢圣灵用它来代表教会整个两千年教会所要经过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七个教会，你发现有四个 讲到主再来，其他三个前面三个没有。所以可见呢，前面三个教会，以弗所也好，士梅拿也好，别加摩也好，已经走入历史了。那么以弗所乃是指的放松的意思，告诉我们在使徒时代教会就已经放松了，所以那是指的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教会。然后接着有差不多200年的光景，那就是教会经过大的逼迫。所以士梅拿所代表的，乃士梅拿是末药的意思，那就是说他所代表乃是受苦的教会。然后接下来的，我们叫当教会经过了200-300年的逼迫以后，然后有一个皇帝，罗马皇帝叫做君士坦丁，他就拥抱基督教。所以从此以后呢，弟兄姊妹，教会跟世界就结婚了。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来看教会大概第4世纪到第5世纪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别加摩的情形。然后你再往下读，教会就进入什么，就进入黑暗期，就是推拉所代表的。那我再说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代表黑暗时期的教会呢？因为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凡得胜的，你看见他要赐给他晨星。那么大家都知道，晨星乃是天伸手不见五指，天快亮以前，还没有出太阳以前，那个最明亮的星叫做晨星。所以如果得胜者得的赏赐晨星的话，可见你看见那个时候的教会的确经过了长期的黑暗，而且可怕的黑暗。那么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都读过了。所以推呀推拉乃是指着在黑暗时期的教会。那么什么时候曙光来了呢？什么时候天亮了呢？感谢主，是谁呢？是马丁路德，是加尔文、茨惠利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把神的儿女从巴比伦带回来了。可以说巴比伦教会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现在呢，感谢主，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这就是撒迪的教会，撒迪就是余数的，是剩下的。然后呢，我们如果读到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当然指着什么呢？就指着在主回来以前不冷不热的教会来说的。我们的主老早知道，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一切都是荆棘挂帅的。当大家都往前看的时候，向前，不是前面的钱，是金钱的钱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很自然的教会的光景一定是不冷不热的。所以呢，主说，我巴不得你或冷，也巴不得你或热。那你既然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所有警告的话里面，一个是对以弗所说的，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要从原处把灯台挪去，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那么对于主回来以前的教会，如果也不冷也不热的话，你看见主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那么是不是主就绝望了呢？没有，主对老底家说，你说你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你对你自己的评语是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呢，主说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所以在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还加个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你就蒙恩了，但是你既然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教会一般的光景就是老底家这里的情形，就是老底家，那么他有了知识，所以他觉得我富足了，他觉得我书的比读从前读的多了，从前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大懂英文，我们懂的英文，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先进的各方面的帮助，我们懂的电脑他们不懂的电脑，但是弟兄姊妹没有错，从各方面来讲我们各方面都进步了，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富足了呢？主巴不得我们真的是富足了。所以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在地上有老底家的教会一直维持到主回来。那么在撒迪跟老底家中间有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就是腓勒帖腓的教会。腓勒帖腓呢是彼此相爱的，弟兄相爱是相爱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讲到腓勒帖腓就是讲到弟兄相爱。 那么菲勒切菲还有一种光景，它非常的它有一个什么光景呢？就是当我们的主对菲勒切菲启示菲勒切菲的时候，他怎么说呢？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在大卫的王宫里面有一个人是专门拿着所有大卫皇宫的钥匙。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你尤其这个我想很清楚，你读到以赛亚二十二章就清楚了。那么那里有一个人是在这个大卫王宫里面，所有的钥匙都在他的肩膀上，那么是拿着这个钥匙的。他说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什么意思？当你有当这拿着这个大卫的钥匙，这个钥匙是一串的钥匙啊，那一串的钥匙它不只打开一个府库，它要打开第二个府库，它是打开所有大卫宫殿里面的宝藏。所以不要忘记了，对于当我们的主启示给菲勒切菲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有个特点，乃是属灵的辅助。为什么？因为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他的教会。所以你看见说因着对于这个教会，你看见你既然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他们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开。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最有属灵丰富的，毫无疑问的是指着菲勒切菲说的。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我们知道菲勒切菲的情形乃是属灵的丰富，因着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不过略有一点力量就是了。但是神给他一个主给他一个应许，我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里的应许和别的教会的应许都不一样。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在七个教会里面，你如果讲他通病的话，当然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的难处。比方说以弗所有以弗所难处，他是起初的爱坠落了。但如果你把这个教会好好看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的难处。这个共同难处不只是第一世纪的，这个共同的难处也是两千年来一直都有的。那么那个难处是什么呢？那个难处很清楚，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是尼格拉党的行为，尼格拉党的教训，然后两次我们的主提到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一次在示美拿说，一次在菲勒切菲说。所以当我们的主呼召得胜者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无论是第一世纪或者是两千年来，教会有一个共同的难处，那个难这个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的。那么这个难处是什么呢？这个难处就是可尼格拉党的行为后来就变成教训了。那么尼格拉党的行为呢，刚刚好又是和什么，和撒旦和犹太人教会中教会中的犹太人发生关系。那么这什么意思？我想我很简单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互相做肢体。那么我们的主明明说你们都是弟兄，因为我们都是父所生的。所以主说今天在犹太教里面有拉比，今天在别的场合有人被人称为师尊，但主说你们都是弟兄。因着我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那不止如此，因着我们都是祭司，所以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一面做君王，一面做祭司。所以不止如此，当你看见说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他的功用，我们能够彼此做肢体。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你就知道说这是神给教会的定规。但是很可惜，慢慢的，比方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本来一个教会有长老，是众长老，那么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是长老，那么长老等于建筑，建筑等于长老，那么长老跟建筑是完全一样的。那么长老是执着他的这个执着他的职分来说的，那么特别指着他生命来说，他丰富来说的。那么建筑呢，指着他职分，因为他眼睛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别人看不见的他们能看见，他们为着教会的缘故，你看见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一般人一面是长老，一面是建筑，所以长老等于建筑，建筑等于长老，每一个教会你看见都是向主负责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见说教会的责任是放在做长老的，也放在做建筑的身上。不过你如果读教会历史，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大概是经过逼迫的缘故，所以慢慢的人就觉得这个长老的上面应该有个长老。所以呢，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说，结果就这么多长老里面有一个长老就变成了长老的长老，那么这个人呢，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建筑。所以本来根据圣经，建筑就长老，长老就建筑，但现在呢不同了，现在呢你看你建筑就变成长老长了。所以举个例子，在罗马有一度刚好有46个长老，那么结果呢有一个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呢就自然的就在长老的上面，起头的时候只是属灵的，但是慢慢就变成制度化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今天谁能代表这个教会呢？是那个做长老长的，就是做监督的那一位。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基督的主，他永远是教会的元首。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那个位置。什么时候人在长老上面有长老长，有了建筑以后，那建筑无形之中就取代了主的位置。主从来没有把这个位置给任何地上的一个建筑，没有的。但是很可惜的，你知道吗？慢慢的教会就开始演变了，就开始。那么这是起头如此，然后呢，不要忘记了。那么比方说像香港这个地方，那么在香港这里有一个灯台，那么也许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在香港附近也有乡村里面也有聚会，那么好了，每一个教会都有个建筑。但在这么多建筑里面，哪一个建筑最大的呢？你就看哪一个大城，它那个建筑一定是最大。所有卫星的乡村的教会，他们的建筑都赶不上它那么大。那么好了，在所有这个大都会的建筑里面，我们要问说，哪几个建筑是最大的呢？他们选出四个来。那么一个是安提阿，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是亚历山大，还有一个就是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曾经有一度，你慢慢的经过一段发展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些长老变成这些的建筑就变成世界最大的了。但是等到罗马真的统一世界的时候，所以你要问说，罗马帝国的首都在哪里？罗马帝国首都是在罗马。所以在这么多的建筑里面，那么我们要问说，最大的建筑是谁呢？那当然是罗马的建筑。所以慢慢就发展了一个理论，彼得曾经到过罗马，彼得是第一任的罗马建筑。那既然主把钥匙给了彼得，那么意思就是说，罗马的建筑很自然的就变成了教皇。所以后来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教皇就这么产生的。但是在还没有演变到这么严重以前，那因为建筑是教会里面最大的，所以当他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那么从前很稀奇。你从前我们知道说，任何一位弟兄受感动都能够祝福这个饼和杯，因为我们是从主那里接过这个饼和杯来。你每次来擘饼纪念主，要记得你不是主人，你都是客人，你就是在教会中蒙恩多年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配 做主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客人。所以当我们祷告求主祝福这个饼和杯，然后他亲自递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接受饼和杯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我们知道说，从早期教会开始的时候，你看波饼就会就这么单纯的，但是慢慢的，因为教会里面有长老长长建筑的缘故，所以呢，现在很自然的，每次谁来祝福这个饼和杯呢？当然是长老长，当然建筑在那里祝福饼和杯。然后他们慢慢的读圣经，他们就发现，既然饼和杯，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么很明显这是祭物，不是吗？那么如果是陈列主的死的话，那么现在有人把祭物拿在手里，那现在我要问大家，拿着祭物这个人是谁呢？拿着祭物当然是祭司嘛。那祭司本来应该是犹太教的东西，在今天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现在你看见有一个人祝福饼和杯，他如果祝福饼和杯的话，他很自然的他就变成祭司了。那如果他是祭司的话，那请问大家，放饼和杯的桌子变成什么呢？自然就变成祭坛了，不是吗？旧约里面不是把祭物放在祭坛上面吗？好了，如果这是祭坛的话，那么请问大家，我们大家聚在一起，那这一部分不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吗？那你们所在地方不就变成圣殿了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犹太教有圣殿不稀奇，犹太教有物质的圣殿不稀奇，有祭司不稀奇，有那物质的祭物都不稀奇，但是你看见曾几何时，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居然犹太教化了。那这就是说那些犹太人说的，你看你明白吗？那不止如此，本来我们与主之间我们都是弟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靠着主的宝血直接的来亲近神。所以弟兄姊妹，在主与我们之间，神与我们中间，没有居间阶级的，明白吗？每一个人都能明白圣经，每一个人都有圣恩高的教训，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引导，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主用宝血买回了我们，有多少个我们就有多少个祭司，多少个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新约就是教会，每一个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中间没有祭司的。但是慢慢的弟兄姊妹，结果发展什么？发展出来的结果，那个结果你发现说，这个谁呢？那个建筑的，当然他就取代了那个基督的位置，在教会里面基督的位置。那么所有这些长老们就变成祭司了，特别是长老祭司，他们觉得什么呢？他们认为说，这个长老啊，或者就像什么呢？就像旧约的祭司。那么然后呢，这个执事呢就像旧约的利未人。好了，那旧约不光有祭司，还有大祭司。所以现在呢，你不只有长老，而且有长老长。所以慢慢的最后就发展成为 bishop， 成为主教。那么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慢慢在教会里面有了祭司这个名词。谁是祭司呢？就是在教会中侍奉的。那么谁是神职人员呢？不要忘记，是你所谓祭司跟执事。那么起头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应当服侍，今天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其他的事才是我们的副业。但是慢慢的，他们觉得这些如果在教会里面拨饼，在那里祝福的人，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做世界上的事。他们不应该爱世界，所以慢慢的，他们慢慢起头不是，慢慢就禁止他们做世界上的，他们专门做这件事。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教会本来每一个人都是肢体，现在反正教会已经有人负责任，教会反正有人侍奉了，因为这里有一般人专门在那里侍奉的，就好像旧约一样。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与主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的。那么什么叫尼科拉党的教训呢？尼科就是征服的意思，拉是平民的意思，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现在产生了两个阶级，一个是平民，就所谓的平信徒，还有一个呢，就是爬在平信徒上面，而且是在神与人中间的， 这些人专门侍奉主，专门讲解圣经，专门在那里在教会中负许多的责任。那弟兄姊妹请记得，结果不知不觉的教会就产生了尼格拉党的行为，最后就产生了尼格拉党的教训。但是你记得吗？主怎么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你看见以这就是主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为什么？因为当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基督的身体就很自然的就瘫痪掉了。你要瘫痪基督身体，你不一定用外面枪和炮来攻击他，外面罗马教、外面世界的逼迫还是小事。今天你只要有尼格拉党的教训，只要有尼格拉党的行为，只要有犹太人，那弟兄姊妹这些一进来以后，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那个教会的本质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教会的通病，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对腓勒帖腓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你看见没？因为腓勒帖腓乃是弟兄彼此相爱，腓勒帖腓乃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在这个时候，当然他要受误会，因为教会两千年来所发展的那个整个的局面和制度，很清楚的，已经成为一个宗教，像犹太教那样的宗教。但是我们的主当初明明告诉我们说，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而整个的犹太教乃是旧的皮袋。那么什么叫新的皮袋呢？新的皮袋就指的教会来说。所以教会不是个组织，教会乃是个生机体。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尽功用。所以当每个肢体都尽功用的时候，我要问弟兄姊妹，在神与人中间，在侍奉神的中和我们中间，有没有产生另外一般人？没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见证很自然的就出去了，很自然的就进了他的功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神主对腓勒帖腓说，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他们受尽了委屈，但他们愿意在主面前单纯的做见证。他们都是弟兄，弟兄姊妹，很稀奇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弃绝主的名，而且是遵守主的道。他们只是略有一点力量，但主说，看哪，我要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虽然人误会你们，但是我要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能对我们有这样的称赞，就已经够了。你不需要自我标榜，你不要到处去告诉别人我们是怎样怎样，不需要。感谢主，你看见吗？这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腓勒帖腓的情形。腓勒帖腓为什么是陶主喜悦的呢？很明显，在他们身上没有宗教在他们身上完全脱去了，在他们身上看不见那个宗教的仪式，看不见那个宗教的外貌，一切都没有了，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但是你看见有的人还是不甘心，还是要把犹太教那个架构架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两千年来你看见教会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难处。为什么今天教会不能传福音？为什么今天这个福音不能广传？为什么今天我们生命长进这么缓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见当教会慢慢走样子的时候，很自然人的东西就进来。当人的东西进来的时候，犹太教的东西就进来了，然后呢，尼格拉党的行为跟教训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要呼召得胜者。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腓勒帖腓不只是个人的得胜，在这个团体里面，你看见他们所表现乃是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他们不是给我们看一个宗教的架构和组织，没有的。你看见很清楚，一切都是生命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把钥匙给他们，所以因着有拿着大卫钥匙的，所以你看一个宝库一个宝库就打开了。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但是因着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不仔细去说它。 但是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一个预言，你知道说，撒迪一直推呀推拉，一直要到主回来，撒迪一直要到主回来，菲勒切菲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老底家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那现在问题就是，今天很明显的在主回来以前，主把教会四个不同的光景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到底教会的路在哪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了。然后主对推啊推拉飞了接飞的应许是什么呢？怎么说呢？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是背提的应许。然后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我们知道说，飞了接飞已经有过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第一世纪的确有一个地方的教会叫做菲拉铁菲，的确是教主心满意足的。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说有撒迪的教会，也自然有老底家的教会，也有菲拉铁菲的教会，还有呢就是撒迪的教会。那么今天毫无疑问的，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我们愿意走在菲拉铁菲这条道路上。所以菲拉铁菲乃是今天教会的道路，但是不是我们的标签。谁拿菲勒切菲做标签，他已经是老底家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一个真正是个得胜者，你看见他好像头都不敢抬不起来，他从来没有所谓的优越感，就没有，他没有那个感觉，他觉得我所有都是我不配的，都是主今天让我看见的。如果我今天得胜的话，如果今天我能多明白一点，我是为着大家明白，就好像做母亲的，他不只为自己吃，他为着儿女吃，他希望他为着儿女希望能多一点的奶能够供应他们。所以虽然你多吃了可能会叫身体变形，一个爱护自己身体的人，一个母亲可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为着儿女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着你儿女，他本来可以少吃的，他现在宁可多吃，这叫得胜者。得胜者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为自己得胜，当他看见教会荒凉的时候，他是默默无声的，他答应主的要求，他愿意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每个教会里面，主都呼召得胜者，就是菲勒铁菲，就是他推啊推拉，主也呼召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和你所看见的亮光有关系。你知道说，盖恩夫人因为她没有光，所以她留在这个推亚推拉是平安的。但是许多人今天有光，你就不能够留在菲勒铁菲里面，所以不能说哦，我留在菲勒铁菲里做得胜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圣经这里的意思。那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教会是如何，主一定会得着一般的得胜者。那么不只是个人的得胜者，你看见腓立帖腓整个教会就是有冠冕的，意思就是整个教会就是得胜的。所以现在要紧的就是腓立帖腓不要失去他的冠冕。所以我想，当我们读完了启示录二章三章以后，我相信呢，我们里面是很清楚了。我想非常一幅很清楚的图画，就是主今天要的乃是得胜者，非常的清楚。他不只要得胜的个人，他也要得胜的团体。在他回来以前，弟兄姊妹，我相信说，当我们读完了二三章以后，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就是不管今天教会的情形如何，四分五裂也好，怎样也好，但是教会有没有明天？当然有明天。当你往前看的时候，还是七个金灯台。我们的神从来不失败，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被推翻，最后神所要达到的仍旧要完全的达到。那么讲到这七个呼召，讲到这个得胜者的呼召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特别记得这里面一面有得胜者的呼召，另一面呢是得胜者的奖赏。比方说以弗所，得胜的奖赏是在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么对于施美拿呢，乃是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对于别加摩呢，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玉， 上面写着新的名字。那么这是对别加摩。对于推亚推拉的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这是对于推亚推拉的得胜者的应许。对于撒迪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他们要这样的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父使者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那这就是得胜者的奖赏。那么不要忘记，到了腓勒帖菲的时候，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就写在柱子上面。那么这个是给这个奖赏是特别给腓勒帖菲的，在腓勒帖菲教会里面做得胜者的。那么老底家的得胜者是所有奖赏里面最好的一个，前面都讲过了，最后一个是什么？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如果得胜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在主的宝座上与他同坐？那当然指着千年国的时候，当然指着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很清楚的，今天我们为主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今天是我们忍耐的日子，到那一天，弟兄姊妹，是我们喜乐的日子，因为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奖赏乃是为着这些得胜者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光讲得胜者，一定要讲背十字架，因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但如果一天到晚只是背十字架，如果没有国度的奖赏和吸引的话，这个十字架就太沉重了。所以永远要记得，每次讲了得胜的，讲了十字架，后面一定讲国度。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带到约旦河的上游，然后在于马太福音十六章就给他们四个重大的启示。因为你记不记得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所以基督是一个重大的启示。然后我们的主说，我还要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第二个启示就是教会，然后教会怎么诞生，然后教会怎么建造，主从就说从此以后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第一次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但是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在彼得的观念里面，弟兄姊妹，十字架跟教会是不要混在一起，十字架跟基督也最好不要连在一起。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弥赛亚乃是荣耀的弥赛亚，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既然是基督，既然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就要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然后主就对彼得和门徒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是不是这个启示到此为止了？没有。然后下面接着告诉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提到国度，而且在有的人还没有尝死味以前，最少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亲眼看见了国度的将来。因着他们所看见国度的荣耀，所以雅各能够为主寻从容为主寻道，所以彼得虽然三次否认主，他仍旧能够回头。弟兄姊妹，因着那个山，因着那个国，他所看见的国度的荣耀，约翰虽然现在是孤独的一个人，仍旧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他的哥哥雅各是一个死的寻道者，他却是活的寻道者。他就像保罗所说，他是天天被杀。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能够走到尽头，约翰后来能够把整个国度的那幅图画画给我们看。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只是背十字架，不只是患难，患难的背后有国度，因着有国度，所以我们能够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腓勒帖菲有遵守忍耐的道。腓勒帖菲受尽了误会，腓勒帖菲的教会被人误会，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他既然遵守主忍耐的道，他们既然得胜者，所以到时候你看见这一班得胜者 就要背题。那么不要忘记，背题本身就是奖赏，但是更重要是什么？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是大家得奖赏的时候。所以这里所讲的每一个应许，得胜者的应许，都是指着得胜者的得胜的奖赏来说的。那么好了，根据最后一个，就是说最后一个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是我得了胜，这当然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还有，如果大家再读第推亚推拉的，推亚推拉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个很明显是指着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用瓦器，那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基督徒什么时候与基督一同作王，乃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于得胜者一面有呼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才能做得胜者。但是弟兄姊妹，对于得胜者的鼓舞，对于得胜的奖赏，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每一次讲到得胜者的呼召，都讲到得胜者的应许和得胜者的奖赏。好，如果你把这个通通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所发生的事，通通是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有一个问题，一直等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才有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不是吗？那现在为什么告诉我们说，得胜的在千禧年的时候要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腓立帖腓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个当然天上的殿没有问题的，要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神的城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城在哪里？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神的城在哪里？然后下面说，这城就是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可见在千禧年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耶路撒冷已经从天降下了，但是不是降在地上，很清楚的，不是降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才可以在神的殿里面，那么那个柱子上有神的名字，还有新耶路撒冷的名字。你说新耶路撒冷不是在勇士才有吗？不，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然后呢，还有我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当你读这个七个得胜者应许的时候，你就知道，既然这些奖赏都是发生在千禧年的时候，那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新耶路撒冷一座城在千禧年的时候已经存在了，所以得胜的就能够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还有呢，那个时候神的城已经从天而降，所以才能把神的名字放在殿中的柱子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非常清楚了。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乃是从天而降的，意思就是说，在天上今天已经有了天上的耶路撒冷。而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等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新耶路撒冷是怎样？是降到地上。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不在天上，因为根据这里告诉我们已经从天降下，但那个时候没有新地，所以可见它是降在空中。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天上，但是有一天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它要降到空中。那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蒙恩的，我们这些与主一同得胜的人，今天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到那一天我们在天上要和他一同发光。那么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住所，我们的居所，我们所住的地方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过那个时候天上耶路撒冷是降到空中就是了，降到空中就是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地上是做王的，所以办公的地方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家呢是在天上。那每天呢需要通勤，那通勤你不怕拥挤，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复活的身体。所以你既然有了复活的身体，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一按它就下来了，就到了地上，就到了香港，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但是不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千禧年的时候还有旧地，没有疑问，毫无疑问的。所以地上有弥赛亚国，也有亚当的国，那么这就是我们与主一同掌权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住家，我们要与主一同做宴席，要和主一同发光，在哪里呢？乃是在天上。所以我想我们讲到启示录特别讲到23章，虽然讲了教会，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的重点乃是得胜者的呼召，主要呼召得胜者。那么既然这些人能够与神表同情，既然这些人能与神同心，当大体的教会都失落都失败的时候，他们愿意为主刚强的站住，他们流了不知道多少的眼泪，他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冤屈，但是主都知道，主都清楚。弟兄姊妹，在暗中主要擦干他们的眼泪，而且更要紧的是什么？更要紧，如果今天他们为主失丧魂，是叫他们的感情受伤，叫他们意志受伤，叫他们各方面受伤，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们就要得着魂，那一天他们就要得着奖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主今天鼓励他的教会继续往前去。今天不管教会如何的艰难，弟兄姊妹，不管在哪里，你看主都呼召得胜者。所以今天的问题在这里，教会怎么能够维持主的见证？今天乃是落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但愿我们能答应主的呼召，不只做个人的得胜者，但愿主也能够得着一个得胜者，像腓立帖一样，叫他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但是另一面，感谢主，有乐园中的生命树果子做我们的食物，而且我们能够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而且我们能得着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乃是让我们来回忆的，我们能回忆我们过去在地上所经过的。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滴眼泪是白白的流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得胜的能够和主一同作王，能够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吗？我们也穿白衣与他同行，因为我们的白衣是有羔羊的血来洗净的。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的柱石。意思就是说，得胜者像什么呢？就像彼得、基法，就像雅各，就主耶稣兄弟雅各，还有就像约翰一样。保罗称他们做教会的柱石。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需要栋梁，今天教会需要柱石。神的殿需要他们托住的，所以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啊，这个腓立帖的教会啊，他们所在的地方，你知道他们的房子，他们有人做了柱子，这个柱子曾经出去过。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因为腓立帖是在小亚细亚里面那个地震最频繁的地方，他们地震多到一个地步，可以说常年每年有好几个月没有人敢住在城里面，都是住在郊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到过腓立帖，你就知道说震央根本就在附近。如果你真的为主守住见证，你真的为主站住合一的见证，你真的彼此相爱的话，你会发现常常有地震，有的地震是从外面来的难处，有的是里面来的难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经过这许多地震，有的柱子曾经出去过的，感谢主，只要得胜的将来在千禧年在那里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的时候，那个柱子不会再出去的。所以可见他们曾经出去过，所以可见腓立帖好像经过风雨飘摇，你越是爱主，越是好像合乎神心意的教会，然后弟兄姊妹，你学的功课越多，很多事情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每一次来像台风一样，每次来像地震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爱主就算了，你在撒迪或者你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你只要不好好认真做基督徒，反正有人侍奉主，你不必，你到时候奉献就可以，你到礼拜天做礼拜就可以。 但是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今天来到一起要彼此相爱，彼此互相做肢体？你看你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神，就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许多的地震。但是就是因为地震，你知道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腓勒帖菲所产的酒是整个小亚细亚最好的葡萄酒。我要问弟兄姊妹，地震的时候什么动什么这个建筑物都会震垮的，只有葡萄树震不垮的。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腓勒帖菲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地震，但是弟兄姊妹，葡萄树继续生长，继续生长。弟兄姊妹，你怎么风雨飘摇，怎么动它？主说我是葡萄树，他们是枝子。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他们能够忠心到底。连以弗所都失败了，他们没有失败。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连在真葡萄树上？如果你真是愿意的话，你可以经过地震，可以经过海啸，感谢主。就因此这个缘故，主能够试炼谁是真的金子，试验出来谁真的是教会的得胜者。有许多人都会讲，你要知道吗，我从前听人家讲什么什么真耶稣的这个腿，然后小群的嘴。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有一般弟兄姊妹真是腿啊，跑来跑去。有一般弟兄姊妹真是嘴，很会讲道。弟兄姊妹，你会讲不是等于你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时机。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如果我们会讲，现在主就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到底是我们爱自己还是爱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得胜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作假做不来的。像你相信我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装装假假，戴了假面具一震就震掉了，就降下来了。但是凡是能够经过地震的，感谢主，如果真是真葡萄树的话，你连于葡萄树，那弟兄姊妹，结果你产生一种的酒，那一种的酒就是当你经过产难，就像主耶稣从黑门山一直，主耶稣在黑门山刚好是什么，刚好是朱棚节的时候，因为彼得说我们搭三座棚，所以可见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主的生命就像葡萄的生命一样，已经熟透了。但是弟兄姊妹，神对于葡萄的旨意要让它经过酒榨，当他经过酒榨，一切都变了形了。但是弟兄姊妹，没有想到那个酒就从大亚酒池就到了小的亚酒池。我们的主是因为这个缘故，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最后为我们经过了无情的酒榨。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得着了美好的酒。今天也呼召我们做同样的得胜者。弟兄姊妹，虽然经过地震，虽然经过这许多，但是感谢主，最后你看见葡萄还是成熟了。那葡萄成熟了，是不是我们自己来享用的？不是，葡萄一定用手来摘它，用脚来践它，然后你眼看着，你知道葡萄最骄傲就是它生命最丰富的时候，但眼看着慢慢慢慢的外形不见了，慢慢慢慢的支离破碎了，所有的葡萄都在脚的底下。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的有一个丰富的生命从你身上流出去了。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以色列最穷的人他们都可以有一杯美好的葡萄酒。谁能够知道在那个时候葡萄树的枝子仍旧留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被人忘记。那是不是永远就忘记了，就失职了呢？没有，等到春天来了，你看见又重新放绿，又重新生长苗，然后呢又成熟，再一次供应出去。弟兄姊妹，这叫腓勒帖菲，这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不得坏消息，我们觉得教会世界是相要强的，教会应该彼此相爱。但等着有一天你看见是教会真的相摇相推，有许多事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怎么会发生在基督的中间，但是弟兄姊妹，它真的发生了。这些当你真的看见这些事以后，你是退后呢？你是算了呢？你从此以后就灰心了呢？不是， 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要做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柱子是什么？不会再出去的，不会再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什么？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是经过震撼的。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主说不会再出去了，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因为他出去过一次，在腓立帖非，你不震，你只要是个坚硬的东西，一定会出去的。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奖赏。那最后的一个奖赏，我说过是最好的，得胜的，我要赐他的，不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住。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得胜有个要求，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如我得了胜。如果主没有讲这句话，我们觉得我还好像还可以，对不对？但如果主讲了这句话，我们个个都投降了。如果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住，你看看别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可以坐上，你当之无愧，你还可以这样做。但你下面一说，就如我得了胜，那弟兄姊妹，只要主说这句话，我们就完了。只要主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投降，因为主要求我们的得胜是像他那样的得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能得胜的话，因为他已经把得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要永远记得一切都是恩典。如果我们要得胜的话，一定是生命的故事，不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他说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他如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我们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他怎么得胜，他怎么坐在父的宝座上。主说我们也同样的得胜，那我们的奖赏是什么？主的宝座就是我们的宝座，我们能够与他同坐。哦，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国度的奖赏，一点的逼迫算不得什么，一点的为难算不得什么，一点的误会算得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像玻璃做的一样，你叫心很容易碎，一下就碎了，一下就不来聚会，一下就沮丧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得胜，像他那样的得胜。所以主不只呼召得胜者，而且主是呼召高品质的得胜者。那个高品质高到什么地步呢？像我们主一样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主是怎么得胜，那个高品质的得胜是怎么一回事？这就第四章，这就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羔羊是怎么得胜的，然后一路上一直到第十九章，最后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圣灵把这个意象给我们，最主要的，他心目中所要的乃是他的教会，毫无疑问的。今天经过了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弟兄姊妹，主呼召得胜者，然后经过一段长的时间，那么凡是启示录里面所要经过的，有的我们要经过。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的解释，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受这些苦难。但是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神不累，再没有多久了。就是因为快靠近新耶路撒冷，所以战争才是那么凶猛，所以误会才是那么深，所以教会中的震荡才是那么厉害。有的时候你几乎看见说再一下去可能就垮了，可能就碎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得胜者的呼召。在最艰难的时候，主呼召我们，尤其对推亚，尤其对什么老底家的教会，主的的确确给最好最好的应许。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把教会的门打开。我们何等的惭愧，我们说我们若奉两三个人主的名，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是没有错，主是在那里。但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主逼到另外一个角落去，叫他在教会里面没有立足的地方，他只好在教会门外叩门。所以巴不得我们悔改，我们能把我们的门打开。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听见那个得胜者的呼召，然后呢，我们要进去和他一同的坐席，那就值得将来千禧年的时候。 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若不是启示录的话，我们老早就丧胆了。若不是启示录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一般的人。大家和稀泥，我们跟着和稀泥不是很好吗？大家马虎，我们跟着马虎不是很好吗？大家爱世界，我们跟着爱世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何苦呢？何苦背十字架？何苦来跟随主呢？何苦今天我们明白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主的心意乃是在他的身体上，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你既然听见了，我们就愿意答应主的呼召，叫主的心真是能够得着满足。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配揭开漆印。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赏给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你还要说你自己要还没有说完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 我们知道第前面三章是一个段落，给我们看第一个期。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期。那么进入第二个期以前呢，前面有一段的序曲，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进入这个第二个期，就是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就做主题启示的主题来说，我们读到前面三章最后那个得胜者的呼召，就是主要赐给得胜者在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就如他得了胜。那现在到底他怎么得胜的，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就很清楚了。第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圣所，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呢，就到了至圣所。那么尤其啊，第五章那幅图画可以说是约翰他过去60年他一直在那里心中有一团的谜，那个谜一直没有解开的。他明明知道主是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但是云端到宝座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道，这是一直他心中想知道的。结果感谢主，主就把这个布幔揭开了。所以我们读了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差不多60年那个心中的那一团的谜，那终于那个结打开了。那么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一起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所以然后呢，我们这约翰受圣灵感动，就看见了天上宝座的那幅图画。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稍微的插机出去一点，我们知道所有相信这个灾前全教会背体的人， 那么他们认为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根本没有应验，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呢，就是讲到七个印的时候，那就是讲的最后2520天。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启示录既然讲到这个大灾难，尤其用最后的2520天，就是这七个印所代表的话，那么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呢？所以他们有人就建议说，这里主不是明明带告诉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一心就是希望全教会在灾前被提，所以如果你断定说从第六章开始大灾难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这是最后的人类最后的2520天的话，那么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圣灵一定要有个交代的。所以很自然他们说，约翰神主对约翰说你上到这来，就指着全教会被提来说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从真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要问大家，不止约翰被提过，腓力也被提过，那腓力被提那个时候是不是指的教会也被提呢？当然不是。所以连今天在我们说过，今天讲到全教会灾后灾前被提的，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术机构，就是达拉斯神学院，整个的圣经学院，他们就消化了弟兄会在这方面所看见的。那么好了，连他们，连就是我们说过他们最能够代表的一个作者，就叫华德福，是他们很有名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就写了这个启示录，这个就写了关乎启示录的书。那么他讲到这里，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牵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光根据这句话说，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然后呢就说教会就被提了，那么这个实在说来，从解经的角度来看，那么似乎是力量非常非常弱。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人就开始做文章了，说这里的长老就是教会的长老，这里长老呢就代表蒙救赎的教会来说的。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是不可能，因为这里的24位长老，不要忘记每个人都有一个宝座，而且呢，第一他们是君王，因为带着金冠冕；第二他们是祭司，因为他们手里拿着香炉，金香炉，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应该是所有天使里面在神面前做祭司做君王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宇宙中的长老，是天使中间的长老，不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因为如果这真的是指着教会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就是说教会已经得着金冠冕，教会已经坐在宝座上，结果羔羊呢还是站立，你记得吗？这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情形。那么还有呢，后来如果你到第七章的时候，这个约翰呢问了其中长老一个问题，他说我主你知道，他怎么称这个长老做我主呢？你想想看，现在教会还留下的跟随主的只剩下约翰一个了。如果你要问说在基督徒中间最老资格的，如果你真的讲履历的话，第一个遇见的是约翰，最后到现在还活着还是约翰。如果你要选长老的话，那在整个教会里面最长最老的那当然是约翰嘛，对不对？那么约翰怎么可能对长老说我主？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如果一个人先入为主，你已经先心中有一个架构，有先入为主，你有一个思想，你有一个理论，现在你要让圣经的话来凑合你，来拼凑在你，那这个就很勉强。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我们里面一定要倒空才可以。我们知道有灾前被提这个说法，有灾后被提，也有得胜者被提，我们心中我们不能够先入为主，我们一定在主面要倒空说，主啊，到底在你的话里面是怎么说的。好，所以呢这里很明显就是指着约翰上到那里去，结果呢主就把宝座那幅图画让他看见了。那么感谢主，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这个宝座呢是安置在天上，那么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跟红宝石。所以这个碧玉呢，就是你看不见神，但是好像让你看模模糊糊的神的样子。 所以圣经就讲的好像碧玉，其实就指的向神来说的。还有呢，又好像红宝石。那么在神的宝座周围呢，有一个彩虹。那么不过这个彩虹呢是圆的，地上的彩虹多半是半圆的，只有天上才是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不过那个彩虹呢是绿颜色，因为像绿的宝石一样。那么然后呢，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所以很清楚他们是做王，宇宙中做王的，也是做祭司的。有闪电雷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那么这7灯就是神的7灵啊。我想这个就是圣经就是很清楚的把在宝座前的图画给我。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问安的时候，这个特别是怎么问安的呢？他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那么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间的7灵，就是指着在神面前的7个灯，或者说指着7个火灯，也可以说是7个火把，那么指着7个灵说的。那么宝座前呢，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我们知道在宝座前没有海，只是玻璃海。玻璃海意思就是它有海的壮丽，没有海的澎湃。所以这个就是宝座前的情形。那宝座中呢，和宝座的周围有4个活物。这个活物，这个活物没有的，在原文是没有，就是活。所以意思就是这些人是很活的。那么所以那么这个前后呢，都遍体都满了眼睛。那么圣经中讲了遍体满了眼睛，指着智慧来说的。是充满智慧来说的啊，这个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 sensor， 你知道吗？很多这个，所以现在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就稀奇的，怎么会就是现在这个电脑啊，科技都是用很多的眼睛，这就所谓的 sensors。那么所以呢，4活物它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然后呢，像牛犊，牛犊是牲畜之王。第三个脸面像人，人乃是万物之灵。第四个飞鹰，飞鹰乃是鸟中，乃是百鸟之王。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在宝座前的生命啊，这里面呢，他们是活的，而且呢，他们可以说受造之物的代表。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类没有犯罪，如果宇宙中没有被罪污染的话，那么神心目中那个受造之物那个光景应该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没有被销毁，没有，他们仍旧能存在，他们仍旧能站立。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假定人没有犯罪，假定说万物没有被罪污染的话，那么这个4活物所代表的乃是神心目中，如果万物都没有被污染的话，那么那个情形就是应该什么？那个情形应该就这4活物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所代表呢是宝座前的生命。只要靠近宝座的，没有不活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死的还是活的？我们就问说，我们离开主到底有多远？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中之中，你就做过犯罪恶之中，你就知道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活吗？你只要在宝座前一定是活的。有很多人希望聚会越活越好，结果把聚会弄得很热闹，但那个热闹是戏院的热闹，那个不是宝座前的生命。宝座前的活就像4活物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宝座前的生命，如果用什么样的一个来表现它呢？那么最重要的，宝座前最忠心的生命是基督。那么宝座前的这个生命是来描写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4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像狮子一样，因为他是君王。然后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像牛一样任劳任怨，他实在是神的仆人。所以前面马可不是有16章吗？前面10章牛在耕田，后面的6章牛就摆在祭坛上为我们多人舍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牛的形象。然后呢，路加福音是人的形象，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是老鹰的形象。因为 没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意思就是说，只有父怀里独生子可以直接看见神，这稀奇吧？怎么可能呢？我们今天有没有有可能用眼睛看太阳呢？不可能，一用眼睛看太阳一定没有了，眼睛一定瞎了。但是神创造老鹰的时候啊，给他个特别的创造，就是老鹰在所有的创造之物里面是唯一的一个生物可以直接看太阳，但是他眼睛不会被销毁。所以你看见说，约翰福音那是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像老鹰一样的生命，他从天降下，你看老鹰从天降下，一下子又在天上，速度之快，所以这个乃是超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形容，怎么去表现基督的生命，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你需要从四面。那基督的生命是最最靠近神宝座的，没有问题的，比四活还要靠近，但是是借着四活物四个不同的面孔，那么你看见就把基督的四方面把我们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上的光景。所以我们有四本福音，四卷福音书。那么这个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他们日夜就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宇宙本来就是充满了赞美的声音。这个四活物，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是宝座前的生命，生命这个活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他们最高的一个动作就是敬拜。那么下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在宝座呢有二十四个宝座，这些长老们他们就坐在上面。你看，因为他们实在长老嘛，所以又长又老，他们就坐在那个宝座上。但是很稀奇，只要四活物，你看见吗？可见神创造了万物以后，神把那个万物放在神心目中放在什么位置上，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没有，现在不是先是长老们的一个动作然后四活物跟上去，不是，先是创造的万物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四活物代表所有的创造的万物，代表整个的万物。你看，只要他们一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些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只要他们一赞美，只要万物一赞美，神所创造的万物一赞美，你看见神何等喜欢我们的赞美。结果你知道，这些天使最长最老天使本来坐在那里，老神在这坐得很舒服的，结果怎么样，他们都伏伏在神的面前，你看见没有？那么结果他怎么样呢？他们就伏伏在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然后又把他们的冠冕金冠冕放在宝座前。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然后他们唱的什么诗歌呢？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这首歌叫做创造的歌。那为什么受造主四活物在那里敬拜？为什么敬拜呢？因为最重要的，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不是懵懵懂懂，这个宇宙不是毫无意义，这个宇宙不是碰巧成功的，不是，这个宇宙背后有个目的，有个思想，有个计划的。弟兄姊妹，现在四活物他四活物特别在神的宝座前，因着他们受造，他们对于创造者有一个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四章的宇宙乃是创造的宇宙，所以这里的歌呢是创造的歌。不过这个是底子，为什么？因为这些乃是背景，是为着要介绍第五章。那第五章实在说来，可以对约翰来讲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那一幅图画。他一直等，一直等，他要知道说到底我们主升天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所以第四章的宇宙跟第五章的宇宙不同在哪里呢？第五章的宇宙你看见羔羊出现在宝座的中间，那这里不是讲基督，这是讲羔羊。既然讲羔羊，就是约翰那个时候所看见的看那神的羔羊，那就是指着不光是基督，而且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说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不止钉十字架，他现在经过圣所，也经过至圣所，他终于的来到了宇宙的至圣所。那当他升到至高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说救赎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地球变成了外院，整个宇宙变成了圣殿，这个宇宙已经不是同样的一个宇宙了，明白吗？前面这个第四章讲到万物的时候，地球是地球，月亮是月亮，这个整个的宇宙就是神创造的宇宙，就完了，如此而已。但是不要忘记，到了第五章就不是了。第五章既然这个地变成外院，主耶稣在这个地球上钉十字架，现在他升到天上，特别头三章到至圣所，然后到至圣所，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就变成圣殿。所以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现在是宇宙的至圣所，在天上，在神的宝座前，你看见有羔羊站立。所以我们可以说，第四章的宇宙是创造的宇宙，第五章呢乃是救赎的宇宙。你说代赎的宇宙也可以，因为我们的主仍旧要做这个工作，因为只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然后万物都要复兴，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那个整个万物宇宙的救赎才是完成。但是我们是初熟的果子，你看见吗？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先蒙恩的得救的一般的人。好了，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救赎的宇宙的的确确是不一样了。那么讲到救赎的宇宙的时候，第一个镜头，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那我在这里稍微也说明一下，我们因为今天呢，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读这个圣经，有的地方都是读错的，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观念来读。比方说我们讲的芥菜种，那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那如果主耶稣讲芥菜种的时候，他跟我们中国人所说芥菜种完全不一样，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关于中国人观念来讲的话，那根本就不完全不对的。原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芥，一直到现在还这样，那个芥菜是个灌木，也不是个大树，也不是个蔬菜，是个灌木。那么这灌木上面呢有一种种子，这个种子呢是很小，比灰尘还要小，所以呢你稍微一吹它就跑了。所以你看教会就好像什么，像芥菜种一样，里面充满了生命，所以圣灵只要一吹它就动的，很容易受感动。那就是因为它小，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飞飞飞飞，可以落在任何一个缝里面，都可以像石头缝，石头有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生命，怎么石头怎么长出生命？不可能的嘛。但是它这个生命种子可以飞飞飞飞，可以飞到那个缝里面去，然后生命就可以长出来。所以有的生命可以破石，把石头破了，然后长出个大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就这样，它很小，很容易受感动，是最小的，所以它一吹，你知道不管什么角落，有的时候非洲的角落，也不知道哪里的角落，都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像芥菜种，那根本不应该像大树一样。当然了，如果我们从中国人角度来看，我们永远不会想到芥，我们只会想到菜，中国人喜欢吃这样菜，不会想到种子。那么这里也是，这里我们普通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想的就是这个印，就是盖图章的印。所以如果你那样想到，一定是错的。我在这里要稍微的形容一下，最近啊，在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去年有一班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因为大概有八年了，他们没有开放，八年了，我们知道都很危险的，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去了。那么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彼此约好，这次我们既然去了，我们希望只要主耶稣去的地方，我们希望都能去。那不是朝圣，我们希望能够学习一些东西。好，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我阔别了八年的耶路撒冷，结果可以说80%我都不认识。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曾经也去过耶路撒冷，但有很多新的发现。那么最要紧的一个发现就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 那个这个大卫啊，他的那个他那个圣殿呢，大概已经发现了。你记得大卫不是在殿的平顶上东看西看，后来他犯罪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圣殿，那个圣殿现在应该找到了。那么就在那个圣殿旁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印。这什么印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古时候啊，如果你要把一本书把它封起来的话，你比方说把这个封，你要把这个书把它封起来关起来的话，那么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要用个用要一个这个这里有一个，这里就是你要一个有一个这个这个一个泥土，粘土，粘土呢，你就起头呢，它还这个还是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把你的印盖上去。所以你印盖上去，你这里有个印，但你盖上去以后呢，这上面就有个印记了。那么然后你要等它慢慢干，干的就在它快干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绳子啊跟它就套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是一起干的，一起干的，然后这本书就封住了。所以如果你要解开那个印的话，你一定要把它弄碎，打碎，所以英文叫 break。 所以你当时一定要把它打碎了以后，你才把这个打开。然后七个印什么意思呢？七个印就告诉我们的就是以色列那种习惯，就好像七个封条一样，我们姑且用七个封条。所以也简单来说，这个七个印很像七个封条，不过以色列人的确用印没有错，但是不是盖印的印，盖印的印只是为着你这个封条上面，就是如果你这个书要封上面就盖上那个意思就是了，这个才真的是印。这个呢是把那个你的像你的名字放在上面，然后呢你就把它封起来。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一本那个书卷呢是怎样的书卷呢？是这个里外都写着字，但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意思就是说好像七个封条把它封住一样。你明白吗？你如果把一个印把它打碎了，你自然就打开了，打开了你就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再打开一个就再知道里面，再打开一个你知道里面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呢神的手中有这么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是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那么然后有一个天使怎么说呢？他是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呢？有两个见识，第一就是配展开那个书卷，你要把它展开，这个本身这个动作就需要配和不配。那么不光是展开，而且你要揭开，你要揭开那个七印，等到你把七个印揭开了以后，那么书里面所写的你就清楚了。好，那么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所以不止展开观看，还有揭开。因为没有配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那么这是谁？这是约翰的反应。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只有大卫的狮子，因为只有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可以说是无往不胜的，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常胜将军，一个永远常胜的一个，就是犹大的狮子所代表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当听见这个犹大的狮子，结果他眼睛所看见的宝座和四活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那这就是和第四章不一样的地方。他为什么站立呢？下面说，像是被杀过的，被杀过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如果羔羊还是站立，因为羔羊应该与主一同坐在他宝座上，不是吗？所以如果他已经登基了，如果主已经掌权了，他一定坐下了，他一定与父神一同坐在宝座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说羔羊呢是站立的，而且像刚刚被杀的，所以可见什么？他刚刚从天上升上来的，刚刚从地上升上来的。这个就是约翰所要看见那一幕。约翰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主从橄榄上到云端他看见了，但是云端到宝座他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了，你看见吗？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好像看见我们的主刚刚从宝座，刚刚从地上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然后呢 到了天上，那现在还没有坐下，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刚刚得了荣耀，你看刚刚来到神的宝座，而且刚刚被杀的，明白吗？那不光这样，有脚，有七脚跟 七脚跟七眼，就是神的七灵。那么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就在那个，就在这神的七灵呢，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这个不是五旬节的故事吗？五旬节不是主耶稣从父那里得着了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他浇灌下来，这不是那个时候神的七灵不就差遣往普天下去吗？所以这些的图画乃是主刚刚升天，然后主刚刚，他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彼得怎么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最要紧的，神将他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他是受高者。那么请记得，当他受高的时候，那么他自然从父那里，这有两件事情啊。彼得告诉我们一件，就是从父那里怎么样，就领取的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然后教会呢就被浸成过这个身体，那么教会那一天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那是五旬节的故事，很清楚，那个就刚刚升天十天以后的事，就在十天里面，你看见吗？这个天上所发生的，现在是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的七灵圣灵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差往跑普天下去。那讲到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今天我们讲圣灵只讲圣灵，我们忘记的圣灵就是羔羊的灵。许多时候有人被圣灵浇灌，有的人有圣灵的经历非常的骄傲，那个灵不是羔羊的灵，一个圣灵是与人无争的灵。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这里讲到神的七灵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有七个脚跟七个眼，脚代表能力，眼代表智慧。那你记不记得为什么羔羊有七脚跟七眼？羔羊代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总是神的能力。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要能力；对于希利尼人来讲，他们要智慧。在犹太人心中，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很不幸的，好像主耶稣反而被罗马帝国钉了十字架，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什么？这是软弱。你看见吗？他们要得能力，结果这是软弱，所以他们不肯相信耶稣。那么世界上其他聪明的人、智慧者，像希利尼人呢，他们要智慧，他们认为是十字架就等同愚昧。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信主的都知道，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还有呢，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就是七个脚，神的智慧就是七个眼。所以神的软弱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弟兄姊妹，当你被这样的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灵是十字架的灵。许多时候我们要占便宜，许多时候我们这下我占了便宜了，弟兄姊妹，我们做了愚昧的事，做了一件软弱的事。但什么时候你可以转过来，给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行第二件，给第二件衣服。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一头小狮子，在这里给你看见神的能力，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打人的人是最愚昧的人，也是最软弱最懦弱的人，能够被打而不还口，能够给他第二件衣服，给他第二张脸，这是世界上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羔羊的灵就是这样的，他就这么得胜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得胜是什么的得胜？一面来讲是犹大狮子的，为什么？因为他胜过了死亡。弟兄姊妹，不是吗？他不是胜过死亡吗？我们在复活的那一天就是叫死，死的那一天吗？什么叫复活？复活的意思就是本来整个的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所有在这棺材里面的人都没有人活过，都没有冲破过这个大棺材，没有的。但是那一天感谢主，死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当我们的主冲破死亡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东西的胜是什么？这个当然是像犹大狮子的能够胜。我们要问说，死不是像狮子一样吗？如果真的把死都胜过了，那不是比狮子更能更有力量吗？那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个得胜是狮子的得胜吗？不错，是犹大狮子得胜，但也是羔羊的得胜。这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什么时候我夸我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灵，这个就是羔羊的七脚跟七眼。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就在那一天， 我想如果你看这一个上下文前后文的话，你要说这个分明就是我们的主的登基大典。他既然做了基督，就是他受膏者，他就是君王，明白吗？不是将来才在耶路撒冷登基，不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后，他就神就将他父手右手高举，你不要忘记了赐给他治这个赐给他就是就是让他升为至高。那弟兄姊妹，万膝无不跪拜，那个光景不就是这里的情形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赐我们叫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这个时候万膝无不屈膝。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个情形，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的主在天上的登基大典吗？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你看有一件事，就是他从父那里接过了什么？接过了那个圣灵，应许的圣灵，把他浇灌下来。结果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灵什么灵？乃是羔羊的灵。所以今天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应该要跟随。那今天的得胜是羔羊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看上去是软弱的，其实你是最刚强的，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清楚了，这是登基大典里面的一部分。登基大典还有一部分是彼得好像不知道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主当他登基的时候，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他最少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把圣灵浇灌下来，还有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本来是伏伏在那活到永永远远者的面前，你看见吗？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就是活到永永远远的面那一位。所以这证明他什么？他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弥赛亚了，他是被高的。所以现在他是与父完全同，他本来就是与父同等的。现在呢，你看见根据腓立比书的话，神将他身为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所以难怪万膝无不屈膝。那么接着立刻的就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他们唱救赎的新歌。然后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不是我们呢，他们归于神。所以他们不可能是教会，你看见吗？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完全。好了，这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唱了诗歌，唱了新歌。结果呢，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就唱 chorus， 唱副歌。他们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明白吗？我们每次唱诗歌有正歌有副歌，对不对？那么前面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他们唱的正歌，救赎的歌，然后前面所有的天使，千千万万天使就唱副歌。但是不止如此，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烧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似乎我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这不就是保罗所说的万膝无不跪拜，万口无不称颂我们的主为主吗？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主升天的时候的登基大典。你看，你很清楚的，很明显，很明显，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了，他被所高举了。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知道他得胜了？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呢？谁配观看那个书卷呢？他真的是那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等一等，他就把那个七印揭开了，然后就有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书卷里面写着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给我们暗示，告诉我们说这个书卷应该是指的什么来说的？而这个为什么和得胜，他得胜能够连在一起？当然有他的原因的， 他怎么得胜，我们也应该怎么得胜。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那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只好停在这里。